请大家打开讲义270面，心无思索深忧。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我们在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已经把色应的执着慢慢的调伏了。那么取而代之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感受就清楚的显现出来我们对于六根的苦乐忧喜舍的感受就现前。那么当然现前就要对治了。那么你用这个无相的真如的理去破坏这个对这种感受的执取的时候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状态的出现那么这一个呢是讲到是什么状态呢？是思守生忧。这个思守呢，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呢，是进退思守，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是有时候我们用功不得力，我们要退到昨天的妄想已经不可能，你妄想已经那种执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要进求新的功德又没有成就。那么在这个进退思索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修行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叫忧愁恐惧的心情出现。那么这种忧愁恐惧一旦心态出现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控制，可能就容易琢磨，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把这个思守生忧的相貌先把它说出来。看经文，又比定众诸善男子见色应笑，受应明白，心正未惑，故心已亡，历然恶计自身艰险，已经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易活，常求一人令害其命，早起解脱。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人？这是一个修习禅定修习智慧的一个修止观人所出现的相貌。这个人色应已经穷尽了，而受应正式的现前。那么这个人在佛堂用功的时候出现什么相貌呢？心正未惑，故心已亡，就是他过去的妄想执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他所追求的目标那种调伏受应的功德却还没有成就。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呢内心就是在这个经历到这个过去心已破，那么新的功德还没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过程自身艰险，突然间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一种莫名的恐怖的心出现，而且这个恐怖当中呢夹带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忧愁。那么这种恐怖跟忧愁加起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佛陀讲出一个比喻如坐铁床，如饮毒药，所以一个人坐到一个火烧的铁床一样他是非常的痛苦，又好像一个人吃到毒药这个毒花以后那种痛苦。当然这个痛苦不是色身的痛苦，是内心的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前途茫茫，但是他又不能往后退了，退也不是，是进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有无穷无尽的忧愁跟恐怖升起。那么如果他对这样的心态加以放纵加以随顺，他就会有以下的相貌出现，说心不易活，常求一人令害其命。这个时候他因为忧愁恐惧的关系对整个生命完全失去的希望，因为他已经被忧愁恐惧之所控制了，而且他经常希望别人来夺取他的生命，因为在他观念当中他认为早死就可以早解脱了当然这个是错误的，因为你死亡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解脱是内心的问题跟色身没有关系的他常产生这样的错误的理解好，那么这个进退失守产生忧愁恐惧的人，佛陀是怎么个解释法？我们看第二、第三段， 此名修心是以方便悟者无咎，会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腹，手持刀剑自割其肉，心其舍受。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施以正受，当从轮罪。佛陀说这个人啊，他缺乏，他说这个人是很用功没有错，但是缺乏一种智慧的善巧方便，就是这个人假观不够，他老是用对峙的，用呵责的心态，用比较啊悲观的心态来调伏烦恼啊。那么对诸佛的功圣身的功德庄严呢、啊，没有适当的去观想耗药啊，所以悟者无咎，会为圣正。那么假设他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功德理解，就有一种常忧愁魔啊入其心中，那么这会产生两个结果。比较严重的话呢，他会亲手拿着刀子啊，刀剑啊，来割他身上的肉，他的目的啊是希望能够把他的生命结束掉。那要比较轻微的话呢，就经常保持忧愁的心啊，啊，走入深山林岩当中啊，就不喜欢见到任何人。那么当然一个菩萨不喜欢见人，当然这个跟菩提心是相违背的啊。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一正受，当从轮罪。那么佛陀说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没有善巧方便的一个修行者啊。这个在小止观有提到一个观念，说我们修行人啊就像调弦一样啊，你要起缓适当，你要调绷得太紧，你不能对这个心啊一路的呵责。这个心态就像小孩子一样，你一天到骂他说你是不尽苦无常无我。你看小乘的人修到最后，他就是完全出离，完全的断灭。因为你那个药啊完全用呵责的，那小孩子被你骂骂到最后，他就没有信心了。那当然你也不能一昧的宠他随顺他，他就无法无天了。所以你在这个调心当中呢，你要适当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心太浮动啊，压抑他一下，太沉默，你要送送，把那个大圣经典来送一送，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庄严、五种神通，你想想来生的愿景，启发自己一下。总而言之，修行之道取其中道，太高亢的你要压抑一下，太沉默的拉他一把。那么这个修行人一昧的呵责自己啊，那么过分的这样子的一个用功啊，到最后对生命完全产生的失望。那么这种失望如果他自己又不能警觉的话，就被忧愁魔所控制，到最后求生反罪，就很可惜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调心是很重要的。那么到这个前五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人基本上禅定是没有成就的，都没有成就禅定，所以他会有沉默的感觉、孤寂的感觉啊、忧愁的感觉，这个都是在没有成就禅定的过程的升起。到了六七八九十就不一样了，他禅定升起了啊，但是他不小心的话也会有过失啊。我们看第六，慧烈成喜。那么这个人已经成就了禅定，但是他对于禅定所产生的功德啊，那种殊胜的清安乐啊，他没有我空法空的智慧的照料，而产生过分的欢喜，过分的耗药，那当然这个会有过失啊。我们看他的一个慧烈成喜的相貌。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应消，受益明白，处清净中，心安稳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那么这个修止修观的人，他已经把色应穷尽了，而受应现前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呢？处清净中，心安稳后。这个清净呢，就是他安住在这一念的啊，毕竟空无我无所的一念清净心当中。 啊，智慧现前。心安稳后呢，是指的他的禅定转身。看这个意思，他应该成就的出场，从后面的文看得出来啊，成就这个离神喜乐地的出场。那么在这个身心安稳禅定成就以后啊，他突然间呢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有无量无边的欢喜的心升起，而这样的欢喜的心呢，他自己是在克制不了自己，就是他放纵自己啊，对这种欢喜的心态啊去受用。因为你禅定一现前，他有这个离身喜乐地，他有那种喜乐的心，三昧乐、清安乐现前。那么清安乐现前他升起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分的去受用，但是这个修行人当然他经过前面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修禅定啊，经过沉默期、忧愁期都过去了，他清安乐现前的时候，他就可能放松自己啊去受用。那么受用的结果，今天也受用那种法喜、那种清安，明天也受用，到最后克制不了自己了，就心随这种快乐欢喜的感受而转了。那这怎么办呢？看佛陀的对治方法。此名清安，无秽自净，悟者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腹，见人则笑，以其路旁自歌自舞，自谓以得无碍解脱，此以正受当成轮罪。那么佛陀说呢，这个是这种清安啊，这个从这个清安当中可以看到出来，这个人禅定成就了啊，他的身心世界有身清安、心清安现前。那么一个大乘的修行人清安现前的时候，我们应该观察他是唯心所现，他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他只是一个梦幻的小水泡。你应该不要去执着，你要追求的是后面的摩利宝珠，你要继续的往前走。但是他因为没有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来调伏他心中的执取啊，就一昧的放纵自己去受用这种清安啊。那么假设能够马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就没有过失啊。假设产生一种当做一种真实功德的理解，就有一分好喜乐魔侵入他的心中，控制他的心中，所以他就会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什么状态呢？见人则笑，就看到别人就笑，就知道这不正常了啊。乃至于移其路旁自歌自舞啊，就在这个人群众多的街道当中啊，自己啊自得其乐，自口业呢就自己唱歌，深夜自己舞蹈。总而言之呢，他再也不克制自己了，就放纵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那么别人对他去讥嫌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已经成就无碍解脱了，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跟圣道相应的啊。那么当然这个结果是失意正受当中轮罪了。那么这个人当然他经过前面的修止修观的苦梦期、沉默期、忧愁期以后，禅定现前的时候没有注意，结果为这个三昧酒所醉啊，结果前功尽弃了啊。我们看第七的见圣成慢。前面的慧烈成喜呢，是被禅定的清安乐所迷惑，这个地方是指的是一种殊胜的智慧。这个胜就是他能够照见无蕴皆空啊，那种殊胜的智慧啊。那么对这种殊胜的智慧的执取啊，而升起高慢心。我们看他的高慢的状态。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应消，受应明白，智慧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啊。如是乃至慢已过慢，即慢过慢，或真上慢，或悲念慢，一时俱化，心中上清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那么这个在修止观的善男子呢，他的色应穷尽了，而受应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受应现前当中呢，其实他受应现前，我们前面说过， 设定一破，它会产生一种殊胜的圣洁，就是见诸佛心即是己心，见己心即是诸佛心，就像这个镜子一样的清楚分明。那么这个人他当然他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他得到禅定了，而叫做圣洁又跟禅定的加持以后呢，他就更容易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啊自满自足了。啊，这种我空法空的智慧再加上这种高深的禅定的加持啊，他觉得自己不必修正了，所以他无端的无缘无故的升起这种大我慢心。这里要讲出七种慢啊，其实啊慢还有过慢、慢过慢、增上慢、背练慢跟邪慢，其实主要就是我慢，主要的以我为根本，就是我们总是觉得以自我为中心而把自己高举，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啊。那么经过这七种慢呢、就是慢、过慢乃至于邪慢呢、这七种慢呢、它这种七种慢呢是一时计划。那么这个时候是同时的升起，那么这种高慢的结果呢，心中上清十方如来，何况是下位的声闻缘觉啊，对于十方诸佛啊尚且是看不起啊，何况是这种下位的声闻缘觉呢啊。那么他这种我慢心啊，我们看佛陀他的对治方法，此名见圣无慧自救，悟者无救，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分道我慢魔入其心服，不离塔庙摧毁金像，为谈未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金是树叶或是蝶花，若生珍藏不是恭敬，却从土木实为颠倒，其生性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以物众生入无间意，是以正受当从轮罪。那么他见圣，当然他为我慢他是有道理的，他的道理主要就这两个字，见圣。他在禅定当中，他如实的照见五蕴皆空，他如实的照见啊，我的心跟佛的心是平等的。那么从无相的真如的角度，从理观的角度，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是平等，那的确是。我们不谈因缘法的话啊，不谈功德这一部分的因缘啊，就是我这念心虽然业障深重啊，那么但是当把这样的因缘法都消灭掉的时候，所显现那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心，跟佛的心虽然功德庄严，但是那种功德庄严的假象消失掉以后，所显现的清净本然的心是不二的啊，我的心是如，佛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那么他对这样的道理产生很坚定的理解啊，无慧自救，这个慧是什么呢？没有假观智慧来帮助他，假观是照料因缘嘛，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啊，来这个有这个假观来调整自己的空观啊，那么就产生过失了。好，所以佛陀说啊，你要赶快的觉悟啊，这个过失就消灭掉。假设你在这个地方产生真实功德的理解，就有一种大我慢魔入其心中，来控制他的意识。那么会有什么相貌呢？不离塔庙摧毁金像，自己是三宝弟子，但是看到啊塔庙他也不去礼拜，甚至于啊就去摧毁啊这个经典跟佛像，不但不恭敬礼拜还摧毁。那么他摧毁当中呢，当然他也讲出一个道理出来，他说啊，这个塔庙为什么要去摧毁呢？他就跟祭司说啊，他说啊，这个佛像啊只是金铜或土木啊雕刻而成，这个都是无情之物啊，所谓的经典也是树叶或者是这个白色的树皮的纸所写成的文字像，它也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东西，所以不管是佛像不管是经典啊都是没有知觉的， 那么我们去追求一个没有自觉的东西，那我们自己的肉身当中有珍藏的佛性，你自己不去恭敬，却向外攀岩这种无知觉的土木，他说这个是叫颠倒。那么当然这种话如果我们一般人讲话没有人会相信，但是这个是一个有禅定的人，有禅定的心呢，是有堪能性也有摄受力，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他的话，也就随顺他的行为啊，也就去摧毁佛宝，摧毁法宝，把他们都埋弃在地中。那么如此的弘扬佛法的结果是贻误众生，使令众生产对三宝产生更加的疑惑而误导，那么当人死亡以后堕无间地狱啊，是以正受当重轮罪。那么这个地方他的问题点就是啊，只修空观不修假观，所以我们在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啊，要即空即假啊，观空如来藏还要观不空如来藏。金刚经说啊，菩萨观一切法空，要不坏假名，也不能坏诸法的假名假相假用。身为一个佛像，他有他的假名假相假用啊，你不能过去毁灭他啊，因为我们内心的功德要假借佛像才能够起化嘛。祖师说嘛，那个祖师说嘛，脱彼依正显我自性。虽然我们自信具足无量的功德，但是我们要假借文殊相的引导啊，要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们要从文殊上的文殊，我们内心的智慧才会启发出来。虽然文殊不是功德，但是它是成就功德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真上缘。所以你看智者大师，那个天台智者大师修观，他修一念三千，这个三千当然简单讲就是十法界。那么他一念观十法界的时候，他这个十法界有理具跟实照。虽然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具足十法界的功能，但是要假借四照法界才能开显。我们看到佛像，对佛像的礼拜，我们产生佛的功德；我们对法宝的恭敬读诵，产生智慧。这个借事显理嘛，啊，那么这个人把这个事项都毁灭了，我们的理当然不能显现，这个就不对了，啊，就是但修空观而不修假观的过失，执理废除，啊。我们看第八个清安自足，这个清安呢，就是在禅定当中呢。修习我空法空观的智慧，产生非常殊胜的清安乐。当然这个清安跟前面的清安不太一样，我们看这个第六颗啊，慧列成喜，它也是一种清安啊。不过它这个清安又加上一个殊胜的空观的智慧的加持，所以它就更产生一种满足之想啊。前面只是对清安的执着，这个地方是从清安当中产生满足想，我们看经文就知道它的相貌。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以精明中言悟经理得而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清安，己言成圣得而大自在。那么这个修持修观的人，色音穷尽受音现前，那么在精明中，这个精明指的是在禅定的明了极静的心中，那么言悟经理这个时候他的智慧现前，他就在那一念明了极静的心中啊，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啊，他观察自己的心就是佛心，佛的心就是极心，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成就一个内心一个什么样的真实功德呢？成就一种大随顺的功德。这个大随顺我们以前讲小时观讲过哈，就他要修止他随时可以入止，他要修观他随时可以把观现前啊，他对这个止观的入住出得大自在。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呢，就产生无量的清安乐。这个清安乐不是色身的远离粗重 包括心中的妄想也演，因为他心中妄想被他的我空观法空观破坏了，所以他是身清安心清安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远离粗重杂染的清安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下就说明他的颠倒自见了，到这个产生清安到这个地方啊都没有过失啊，成就大随顺也没有过失，言悟经理也没有错，产生清安更没有错。错在下面这两句话，己言成圣得大自在。他在这样的止观的随顺当中错认了消息，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成就了圣道，而且这个圣道不是普通的圣道，是成就大解脱大自在的圣道。这个清安其实还是一个生灭法，还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啊，还是一个心外之物。我们讲啊，我一道是常说，你要是回归到那个能分别的心，不要在那个所分别的境，要破那个所而追求那个能，那个清安还是所嘛，还是你所受用的一个境而已嘛啊，你还没有回家嘛啊。我们看佛陀的对治方法，此名因会获住清净，悟者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份号清净魔入其心福，自为满足更不求尽，此等多作无闻比丘，以无众生堕阿鼻夷，施以正受当从轮罪。那么这种人是因智慧啊，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啊，慧列成习啊，他是完全禅定。这个人是禅定跟智慧两个得大随顺的，所以他那个清安呢、啊，比前面的清安呢、啊、是更加的殊胜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身心世界的清安呢、啊，跟清净呢、啊，如果你能够回光返照啊，它只是修学过程当中的一朵小花而已啊，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你要赶快的放掉，继续往前走啊，后面才有摩尼宝珠啊。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产生真实功德的执着，就有一种喜好清安清净的魔啊，就摄入到你的心中。那么你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功德圆满了，也不再求进步了。那么这种比丘到最后是成就无比丘，以四禅当作四果。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当禅定退掉以后，毁谤佛陀，毁谤正法，那么升起邪见颠倒，而且呢以这样的一种自见还起疑惑误导众生，最后堕入阿鼻地狱，失去禅定正受，那么堕落到天魔外道的种子，失掉菩提种性。那么这个地方是指的这个修行者禅定跟智慧两个共同显化而产生殊胜的清安德，那么产生的一个颠倒执着、啊、我们看第九的空解成断。这个第九第十都是属于智慧的部分的错认消息的啊。这空解就是说在这个修习空假中三观的过程当中，对空观产生执取了而产生断灭见。看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应消受应明白，以迷雾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相有灭，波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常断灭见。断灭见，那么修止修观的人在色应穷尽受应现前的时候，以迷雾中，这个明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圣解啊，他能够对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的真理啊产生的理解。那么这样的理解当中呢，而产生一种见闻觉知的虚明之性啊。那么这种虚明之性呢，突然间啊归向有灭，波无因果，他的内心当中呢就趋向于这种断灭想，而否定了因果相续的道理， 这个修行人他观空的过程当中呢，上不见佛道可成，下不见有众生可度，所以内心当中呢一向趋向于空观之理，所以偏空的心啊相续的现前，那么升起一种长久断灭的理解啊，这个是这个人偏空了啊。我们看佛陀的对治方法，悟者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空魔入其心腹，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此犯，其人常以信心谈业，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一谤，鬼心酒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具空破佛力，误入人罪，是以正受当从轮罪。那么这种偏空的情况，假设他能够觉悟啊，能够加以对治反省，他就能够恢复到正常情况。假设对这样的一个知见产生真实功德的理解，又一种啊空魔啊断灭空的魔啊，就入其心中。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产生邪见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持戒啊，是小乘治了汉所为之事。菩萨悟到我空法空的真理，有什么持戒跟犯戒的差别呢？因为一切法是本空的啊，戒法也是本空的啊。啊，这是起产生这种断灭空的思想啊。那么这个人经常在有信心的坛业面前呢、啊放纵自己啊，喝酒吃肉啊，乃至于广行男女淫逸之事。那么当然这种事情，他做的男女淫逸的事情呢、啊众生要积血的。但是他这本身的禅定还有魔力的摄受，所以使令这个他来摄受这个眼前的人啊，虽然看到他这种非法的事情，诶，对方也不生一谤。好，那么鬼心酒入，这个鬼啊魔王啊或者鬼神啊，长时间控制他的心以后啊，他的心跟鬼经常在一起以后啊，他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啊。他吃这个屎尿啊，他自己的感觉就跟 喝酒肉的感觉是一样，一种即空。这一种即空呢，古德的解释说啊，他不是真正的空观智慧成就，他是偏空嘛，所以他智慧没有成就。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吃屎尿跟吃酒肉一样呢？他难道成就无分别智吗？不是，他是禅定的力量摄受，因为禅定能够他安住在舍受，所以他以这个禅定的舍受让自己没有感觉，所以他吃屎尿也是没有感觉，他吃酒肉也没有感觉，是这样子的啊。不像佛陀，佛陀的心啊跟屎尿一接触的时候啊，入此人口成甘露味，因为佛陀那个是大智慧的境界，但他这个地方不是有智慧，他是一种禅定啊，他的智慧是邪见啊。那么破佛利益，他一生当中经常啊破坏佛陀所制的利益，而且误导众生啊去造杀盗淫妄的罪业，当然他自己造的罪啊失地禅定，来生堕落到三恶道当中。这个我们一再强调啊，即空即假即中啊。为什么大乘佛法观空，他为什么空当中马上补一个即假，要代假修空，就是你要不坏假名假相嘛。所以大乘佛法所观的空是空掉你心中的妄想，不是空掉外在的因果啊。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啊，就是法性虽然本来空寂，但是因果丝毫不爽啊，这两个要同时现前，叫即空即假即中。好，我们看最后一个第十，爱即成贪。前面的空解成断呢，它是在智慧当中偏空的，空观太假，这个地方是假观太假，偏有啊，因为它这个在这个虚明境啊这种禅定智慧那种舍受的过程当中啊，产生空观的理解，这个地方在虚明境这个受应当中呢， 啊，因为有这种殊胜的快乐啊产生，而产生贪爱。啊，感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异消，受益明白，为其虚名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并为贪欲。那么这个修止观的人，他已经把对外境的执着那个六尘完全消灭，所以他开始观察那个六根，六根的感受。那么他对六根本来是应该对峙的，要远离的，结果他可能一时的思念反而呢为其熄灭。当他禅定成就的时候，他观照智慧也成就的时候，在一个身心清安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呢，没有正念真如，而为其熄灭。为就是爱着，对于那个六根产生那种熄灭的感受啊，产生爱着。而这个爱着又怎么样呢？深入心骨，是非常的坚固啊，很难动摇。爱得很深很深，那么这念心突然间产生无限的贪爱，难以贪爱之心，而且是非常的深重，乃至于激进要发狂，而转成一种深重的贪欲，不能自拔。他本来要对峙这个感受的，结果跟那个感受啊，却贪得更深。那么这个就是假观太强。好，那怎么办呢？啊，看佛陀的对峙，此名定静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意，误者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劫，则有一魔入其心服，一向说意为菩提道，化诸百亿平等行意，其行意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一末之中摄其凡影，其数自白，如是乃至一百两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济物，现临亡难，一物众生入无间矣，是以正受当从轮罪。那佛陀说呢，这是一种呢在禅定当中的安顺入心，因为他禅定转身的粗重的妄想被调伏了，所以有一种殊胜的清安乐啊随顺于他的心。而这个时候呢，又产生强烈的假观，产生执着，没有空观的智慧来调伏，结果一时的失误而堕入到整个清安乐的快乐当中。当然清安乐本来是很清安乐本来是一个很清净的，很维系的，那结果他一再的放纵，因为清安乐毕竟是属于色界的快乐，但是他不断的放纵，结果转成异界的难以的贪欲，是这样子。那么他如果能够马上回光返照啊，那么他就能够远离过失了，继续的往前走。如果他产生真实功德的理解，就有一种贪欲之魔入其心中，那么就产生邪见呢。他说贪欲就是菩提道啊，我们透过贪欲是可以成就菩提道的，所以他教化呢这个白衣啊，要无分别心来行淫啊，以无分别心的行淫，那么这种行淫呢，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一个人没有行淫呢，不是真正的大乘的佛弟子。他做这样的邪见，那么因为这个魔王跟鬼神的摄持的缘故，在末法当中啊，他就以此这邪见啊，来摄受凡夫愚痴的众生啊，来共同的平等行淫。人数有多少呢？或者到一百、两百、五六百，乃至于多满千万。那么因为他不断的行淫呢，他禅定失掉了，福报也享尽了，总有一天魔王对他，他就没有资粮了，就产生厌恶心了，就离开了身体。那么他没有魔王威德的摄受呢，他自己的禅定也失掉，福报也享尽了，最后因为败坏风俗，触犯国法啊，那么一物众生呢，命中之后堕无间地狱，是以正受当从轮罪。这个是待在六根当中的殊胜的清安啊，产生支取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更三结过欠事。 阿难，如是十种缠罗陷阱，皆是受应用心交付故宣实事。啊，那么前面的十种的这种受应的魔境啊，都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不是我们一般放逸的人出现，因为你随顺五蕴，你就没有这种情况。是开始这个人开始回光返照，开始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无相的智慧。那么这种无相的真实的心，跟过去随顺五蕴的心啊，这种增旺交工啊，就出现出来。那么众生亡迷不自存良，逢死因缘迷不自是，为点灯圣道望一生都无坚毅，汝等亦当将如来以与我灭惑传世末法，骗令众生开悟思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夫妇成无上道。那么假设众生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当中出现的时候啊，不能够回光返照，或者旁边没有善知识的劝导，那么就一昧的放纵，而不能够去觉悟的话呢，而且把这个当作一种真实的功德，那么就产生大妄语了，甚至造罪了，那命中就堕入无间地狱了。所以佛陀说啊，那么我们应当将这个如来的真实的教法，在佛陀灭度之后的末法当中呢，要普遍的使令众生要开悟了知啊，这以上的受应的十种差别啊，让这个修行能够产生自我反省，无令天魔得其方便，那么保护修行人的大乘善根，使令他成就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受应的十种境界啊，我维大师说跟摄应是不太一样。摄应啊，它的产生啊是数化的，是每一个都不一样。你看我们看摄影，有些人看到恐怖的境，有些人看到欢喜的境，这每一个人看到是各式各样，各式各样，他每一个人境都不同。那受应不同，受应是横开的，它不是数化，是境同见异，就是他的所观境要么就是禅定，要么就是两种境而已。但是看到这个所观境以后，每一个人产生的感受就不同，境同见异，每一个人之见不同，对不对？你看同样是禅定啊，禅定有些人看到这个禅定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产生勇猛性，有些人看到禅定没有升起的时候产生忧愁苦恼，甚至于恐惧性。啊，所以他这个在整个受应当中呢，他是境同见异。啊，那么总而言之，他的境我们归纳成两种了哈。受应的境，一个是禅定的境。禅定的境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是沉默孤寂的境，他成就以后是清安快乐的境，这两种境而已。当然每一个人怎么去解读就不同啊，这个禅定的境。那么在空观智慧的境呢，主要的就是心佛众生尚无差别啊，有些人看到会产生高慢，有些人产生得少为足啊等等啊，总而言之在这个感受当中呢，不是禅定的感受，就是对智慧的感受。那么从这个感受的接触当中呢，每一个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啊，那么就产生一个悟道啊不同。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